天父，我们谢谢你丰富的恩典与慈爱。主，人真的什么都不能夸口，人也不能成就任何的事。主，但是奇妙的主，谢谢你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成就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带我们在这边来，一起寻求神，求主带领我们，照着你应许，让我们寻找就寻见，帮助我们有清洁的心，有信心来寻求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苦尽甘来哈。那么我要跟各位看的，各位你要看圣经也可以，你不看圣经听我讲也可以哈。我们是讲的是哈拿哈，是旧约圣经里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那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这里面呢，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查经里面，这些经文里面都看到主对我们的提醒、帮助和扶持哈。这个哈拿，我要讲他，就是他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他不像什么大卫啊、保罗啊、摩西啊，我们很知道哈拿不是很出名，他是一个姐妹，但是这个姐妹呢，我觉得在他身上有太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哈。哈拿的一些特点哈，我可以一个个讲哈。第一个，哈拿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可是这个爱主的哈拿呢，主却给他最大的痛苦。他爱上帝，上帝给他痛苦，那结果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结果虽然他爱上帝，上帝给他痛苦，可是他却仍然的爱上帝，仍然信上帝。这是我们希望能学习得到的。我说什么叫做他爱上帝，上帝给他痛苦呢？他爱上帝，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女人。那上帝给他痛苦，就是这个女人所希望有的，他却没有办法达到。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两次讲到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个在神学里面哈，我们会说这个上帝每件事情哈产生，每件事的发生有 primary cause， 有 secondary causes， 每一件事的发生有那个基本的原因，有次因。次因就是所有我们借着科学，借着这一切人为的方式能发现的原因。这个不是错误的，是对的。但是呢，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在这些所有的次因后面再看到主因。哈拿不能生育，如果科学家去研究的话，也许会发现哦，哈拿他有像我太太以前一样有子宫内膜异位症，他所以不能生育。而他不能生育，也许因为他生理的某些结构不是很好，所以不能生育。这些我们基督徒不会否认，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些事的后面看到上帝在如何的带领。就是我们不仅肯定，我们不仅承认每件事有它的次因，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否认那些次因，但是我们在这些次因后面会知道一件事，就是任何事的产生的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上帝要这样带领。在一般的信徒里面，我们不愿意这样讲，因为我们不要把罪恶归给上帝。我可以讲很多这样的例子哈，弟兄姐妹，譬如说911的事件发生，为什么会发生？你可以说有一些次因，这些次因都可能是正确的。譬如说，可能是因为回教徒的仇恨，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政策，可能是因为这个美国的非安的检查不够严格，那么这都是次因。那么这些次因，当你找到了以后，你要解决这问题。譬如说，要在防止恐怖分子来 劫机，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啊，譬如说我们要加强机场的安全检查啊，譬如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改善回教徒和美国人的关系啊，我们希望能够改善以色列人跟回教徒的关系，这些也都不是错的。那么只是我们总要知道，各位，任何事情发生，你总要知道那个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上帝让这个事发生。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哎呦，911的事件的时候，这个上帝在哪里？各位，上帝在整个计划这件事，主导这件事。你不要说这是宾拉登在做的，哎，我们不敢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不要把罪恶归给上帝，上帝怎么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神的手里，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在神的带领当中，好的事坏的事都是一样。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会继续看到，弟兄姐妹，我们说信靠耶稣，我刚刚跟几个要受洗的人谈话哈，我们说信靠耶稣，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信靠上帝，你可得弄清楚你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你可得弄清楚你信的上帝是不是圣经所讲的这位全能慈爱的上帝。如果你信的上帝是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个上帝，而不是圣经讲的上帝，那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就大有问题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中没有力量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全心的在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那所以我们在信靠的时候，恐怕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是有信有所不足哈。哈拿或者说在这个撒母耳记上里讲的非常好，就是哈拿他信靠上帝，而且撒母耳记上讲得很清楚，每件事的发生，包括这个爱主的姐妹，她居然不能够怀孕，讲出的理由是耶和华不使她生育。耶和华不使她生育，你要知道耶和华这样做总是有他美好的旨意，而我们会说这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是真的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未必会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因为我们常常不觉得对我们有任何的益处。这个我们得有信心了啊！你要相信上帝在掌管，而且相信上帝掌管的都是美好的。好，哈拿有信心，但是上帝就是没有让他生育，耶和华不使他生育。那耶和华不使他生育，他却没有因此离开了耶和华，他没有，他仍然亲近上帝，他仍然敬畏上帝。那我也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这上面有所学习哈。哈拿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她的丈夫是爱她的，可是她丈夫另外娶了一个妾。这也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问题。那个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我们会在教会里，我们会在家庭里面，照说是我们最亲爱的一些人给我们一些最大的痛苦。哈拿的丈夫是爱她的，以利加拿是爱她，但以利加另外娶了一个妾。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非常可能就是因为哈拿没有生育，所以她再娶了一个皮尼拿。那这对哈拿是加倍的痛苦，但是生活中就是这样。我不是说一定不可以离婚啊，因为在生活中我们会碰到一些事情也是圣经允许的，但是我们不要这么快就 give up， 不要这么快就放弃，我们不要对任何一件事，对教会，对弟兄姐妹，不要就放弃，不要就绝望了。哈拿的先生让他痛苦，上帝让哈拿痛苦，哈拿仍然敬畏上帝，哈拿的先生让他痛苦，哈拿仍然维持着婚姻。甚至还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第三个哈拿痛苦，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恶人，他们就是会落井下石。当这个哈拿的，你说情敌吧，就是哈拿丈夫的这个另外一个太太哈，他不是好人，可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皮尼拿有儿有女。哎，信靠上帝的人没有儿女，这个不信上帝不好的人 有儿有女。各位，这是我们在的世界。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你信上帝不要信一个你自己脑袋里想出来上帝，我要上帝是怎么样上帝就是怎么样，你必须是圣经告诉你的上帝，这样信的才真实的。很多时候我们信不下去了，因为有的时候牧师所讲的，有的时候属灵书籍所讲的，更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上帝不是圣经那个上帝，我们听到的上帝或者我们心里想到的上帝，就是要如我的意的上帝。各位，这样我们是在自己制造一个上帝，这样的上帝不能够真的帮助我们。我们必须是相信那个创造我们的上帝，管理我们的上帝，他是主，不是我们是主。信心不是你找到了一个全能的仆人，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信心是你找到一个全能的主人，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这个哈拿不能生育，皮尼拿能生育，皮尼拿就常常，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圣经有讲，就是撒母耳记上一章六节，皮尼拿就看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到的，就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哈拿不生育是上帝让他这样做的，可是皮尼拿知道，他知道。他没有同情，他没有帮助，他没有带导，他更加的伤哈拿，以至于哈拿真的很痛苦。那我想哈拿最痛苦一件事就是他很爱上帝，他最快乐的事就是每年能够到圣殿里去敬拜上帝，每年过节的时候到圣殿敬拜上帝，但是他每年过节到圣殿里敬拜上帝的时候又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圣经上讲皮尼拿就在圣殿里特别激动他，特别的伤害他，我也不知道皮尼拿怎么样伤害他，怎么样做他对头，可是我可以从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在圣殿里的祷告可以看出来。你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的祷告，就是主啊，我感谢你，我真是非常的好，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十一奉献，然后说我不像这个人，我不像我旁边这个人。我想皮尼拿也许在圣殿里祷告，他会说，上帝啊，我真是感谢你，你真是这样的公平，你真是这样的明察秋毫，你真是能够看出人是好是坏，有些人假冒得很虔诚，其实不好，你就让他不能生育，像我这种人又敬虔又爱主，你就让我能生育。也许他就这样祷告，这样祷告让哈拿真的很痛苦。各位，我要求主赦免哈，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的在讲道的时候，在写文章的时候，甚至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在仰望上帝，有的时候借题在发挥，在骂人啊，这个不好哈，求主帮助。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现象，有一个人爱主，主让他不生育，有一个人爱他丈夫，他丈夫讨一个小太太，有一个人他有个敌人，就是他丈夫的小太太，可是上帝好像偏袒他，让那个人有儿有女，哈拿自己没儿没女。各位，在这种情形下还要维持这个信仰吗？在这种情形下还要维持这个婚姻吗？我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可以解除一个婚姻，我们也不是不可以离开一个教会，但是我们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尽可能的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来改变那个环境，而不是只是离开而已哈。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离开，每年到教会，每年到圣殿，没有一次问题解决，他祷告他祈求还是不能生育，他祷告他祈求他的这个对头皮尼拿还是生育。各位怎么办？各位，我觉得我们马上要看到哈拿一个非常大的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他继续持守这个信仰。你再怎么样你要持守这个信仰，甚至我们越是艰难越持守这个信仰。弟兄姐妹，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哎呀，上帝这样子我不要信他了，上帝这样我不要信他。各位，不要让你的信仰这么容易就被打败了，让你的信仰很真实，真实越是艰难越持守。好了，有一年呢， 哈拿被他的这个皮尼拿真的气得要死，他就在圣殿里呢，他吃不下饭，他就去祷告。这个祷告哈，圣经上说他是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那他这个祷告呢，是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他是不断的哭，然后不断的心里对耶和华说话啊、哦，他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在那里一直祷告，我不知道他祷告多长了。哎呀，弟兄姐妹，再一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为我们教会的领导者祷告。你们现在教会没有牧师，但是你们教会还是有讲道的人，还是有教主日学的人，这些人都求主让我们就是都是小牧人了，求主让我们常常纪念他们，使他们的带领能够帮助人。我做牧师，我也求主帮助我，让我不要去伤害人，而能够扶持人。但是实在我们是会伤害到人，也求主赦免。在以前我的爱心不够，智慧不够，更是常常犯了错误，知道了还不改。那感谢主，现在是越来越愿意去做，愿意悔改哈。但是各位，真的我也很遗憾，哈拿到了圣殿里痛哭流涕，在那里悔改在那里祷告。那么上帝应该帮他解决问题了，上帝应该让他所有的痛苦就结束了，上帝应该就对哈拿说哈拿实在辛苦你了，这几年一直没有让你生育，从明天开始你会怀孕。各位，没有哎。当哈拿痛哭流涕祷告的结果，不但上帝没有安慰，啪，又一巴掌打下来。这一巴掌是谁来打的呢？是那个教会的祭司，教会的牧师以利。那个时候当然不叫牧师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祭司哈。以利看到哈拿在那里祷告，哈拿没有出声音，哈拿是默祷，哈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不出声音，只动嘴唇，而哈拿祷告的时间又非常的长。我很怀疑以利是不是没有常常祷告的经验，他没有看到人家祷告这么久过。于是哈拿就那个以利就对哈拿说，哎，你这女人，你怎么在教会里喝酒啊？哈拿在那里情辞迫切的祷告，以利以为他喝醉酒了。各位，再一次请你们为传道人祷告，为神学院祷告。我真的是觉得今天传道人跟教会之间关系非常不好。那么我自己做传道人，我也不要多讲教会的不对，我是觉得传道人真的是我们要求神赦免哈。我们常常是牧养，说是牧养，真是常常伤害了弟兄姐妹。现在以利死的时候是98岁，现在呢恐怕我看最少也有80岁了。他在教会这么久，他居然对上帝是这么陌生，他看到一个姐妹在那里哭泣的祷告，他居然以为他在喝醉酒了。以利就说，你要醉到几时？你不应该喝酒啊。好，我现在讲的这些现象哈，通通都是我们会碰到的。你会碰到的现象是，你很爱上帝，可是上帝一直折磨你。你会碰到的现象是，你很爱某些人，比如说你的父母或你的儿女，可是父母儿女常常折磨你。你会碰到一些现象，就是你在教会里很热心的追求，结果被打了一巴掌，就这些都是我们会碰到的。那下面就是我觉得我们缺少的了。当哈拿信靠上帝，而上帝不让他生育的时候，感谢主，哈拿没有离开上帝。当哈拿的丈夫对他不好的时候，哈拿也没有离开他丈夫。好，现在在教会里面，哈拿迫切的祷告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还被这个 传道人说你喝醉酒了。好，各位，你是哈拿，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知道，如果是弟兄呢，你在那里迫切的祷告，结果牧师说你喝醉酒了，也许弟兄就动粗了，或者就骂了，骂牧师，你这个牧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个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好。那么各位，这一点我要劝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造次。我绝对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所以听牧师在讲话，但是请你千万记得那个大卫跟扫罗的事情。大卫扫罗对大卫是一万个不好，大卫对扫罗是一万个好，但是当大卫有机会要伤害扫罗的时候，大卫绝对不下手。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在他身上做任何的事。这个我们要求神帮助哈。虽然以利不好，虽然这个执政掌权的，我如果你要真的问我的话，我认为不只是牧者，我认为一个儿女对他的父母，我认为下属对他的长上，我们今天顺服的都非常不够。不过不管怎么样哈，如果以利这个人在今天教会里出现，别人在那里敬虔的祷告，你说他喝醉酒了，我想是弟兄的话就大骂，你什么牧师，你什么东西嘛。如果是姐妹呢，也许不是大骂，也许在现代文化里，姐妹通常都要忍气吞声一点，然后这个姐妹呢受到委屈受到伤害呢，就再不来教会了，然后天天就在那以泪洗面，打电话问她，哎呀某姐妹怎么很久没有来了，哎呀最近有点感冒啊，什么感冒，就是受伤了嘛，就这些都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得哈拿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当以利伤害了他，我们就说吧，传道人伤害了他，传道人误解他的时候，他有个非常棒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他既不是凶冲突悖逆，他也不是在那里忍辱负重，但是实在没有负就在那里一直难过，他就非常尊敬但是又很清楚的把解释，这点很了不起。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哈，我不知道你们沟通的模式是怎么样，我起码说我跟我太太沟通的哈，我想就一般夫妻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哈，但是我真是感谢主还可以有很多的进步。常常我跟我太太之间沟通，我跟很多人沟通都是有一个很不恰当的方式，那不恰当的方式就是怎么样，我看到你做错了不顺眼，但是呢不好意思讲，又或者是不好意思讲，或者不敢讲，或者总之就是不讲，不讲不是没有问题，问题在那里，你看不顺眼嘛，就很火大嘛，但是又不讲，然后就积压在那里，积压越积压越多，到最后讲出来的时候一定就是破口大骂。就是我们是不是在问题一发生的时候就很清楚很明白也很客气很把这个问题讲出来，我们是积压到一个地步一讲出来就撕破脸的话，那我很佩服哈拿，对，他自己在那里哭得半死，祷告哭得半死，这已经是最伤心的事，然后人家说你喝醉酒了，我是哈拿，我就哭着就离开了，再不来教会了。你这样对自己没有帮助，对以利也没有帮助。哎呀，哈拿很了不起，哈拿被一个老糊涂误解了，哈拿就很清楚也很客气来解释说明是怎么回事。第一个我真的很佩服他对以利的称呼，他第一句话称以利是主啊，这是对上帝的称呼，主啊，以利不配得到这样的称呼。我常常讲，我们尊敬人不是因为人家配， 我们尊敬一个执政掌权的，不是因为人家配，也不是因为你能够。如果你是因为人家配，是因为你能够的话，我跟你讲，你不能对任何人好，因为没有一个人配，你也没有这个能力继续对人好。各位，我们做任何事都要通过上帝的。你对人家的恭敬，你对人家的尊敬，你对人家的爱，不是因为人家配，也不是因为你能够，是因为你仰望上帝，你顺服上帝。以利不配称到这个主啊，可是哈拿就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他不配，但是他是主上帝所设立的，我就对他有这样的恭敬。你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对基督徒也是这样说的，你们做仆人的要从心里服侍你的主人，好像服侍上帝一样，不是他配，而是他的身份是上帝给的。哎呀，你说我们那像奴隶一样的，这太不公平了。我很抱歉，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但以理被关在狮子坑里面，当那个糊涂的大力巫王去见他的时候，但以理第一句话就是愿王万岁。因为这是上帝所安排的一个身份，他就这样做。当哈拿听到以利对他的一个污蔑的时候，哈拿第一句话说，主啊，感谢主。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了，他不，我没有喝醉酒，我是在这里迫切的祷告，我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是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我一直祈求到如今，我一直在那里祷告祷告，就是因为我实在太痛苦了，我没有喝醉酒，所以我祈求到如今。他把他第一个他所表现出来，他不是在抱怨，第二个他真的是对以利很尊敬，然后他把理由也很清楚的讲出来了，他不是哭了半天也没有讲出理由在什么，也没有气了半天也没有讲什么，他把他的心讲出来了。各位，以利听到以后应该有什么反应呢？那我也很遗憾，以利听到的反应应该是，哎呀，姐妹啊，对不起啊，我误会你了。以利应该是这个反应，可是这个反应我们基督徒也很难做，对不对？很多时候夫妻也好，很多时候同工也好，一句对不起问题就解决了，但我们说不出来，我们脸摆不下去。以利也没有说，以利听到他自己错了，把别一个很近前的人说成一个喝醉酒的人，以利应该说，姐妹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但以利没有说。各位，感谢主，以利没有说，哈拿也没有因此就抱怨。你们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哦，这真是太难了。我们本来可能情绪很好，可能今天或者任何一个时候很想对人也很好，但是别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态度，也许我们就今天本来兴冲冲到办公室，结果贾先生对我很不礼貌，让我很火大，我就对乙先生也不礼貌，乙先生因为我对他不礼貌，他就对丙先生也不礼貌，这一个人把所有人都带坏了。那我们很希望是那个所有的邪恶到我们身上能够停止，到我们身上我们不被恶所胜，我们能够以善胜恶。这个哈拿以善胜恶，但是以利呢继续是恶下去。以利没有道歉，以利说了一句话，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我不知道以利这句话算是一个敷衍吗，还是他希望用一个代祷的口气来挽回他所犯的错误，我不知道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以利是有遗憾有缺失的，他应当对哈拿说，对不起，我错了。好，他没有说出，他就说，哦，好，你平平安去吧。 哎，他说这话也太轻松了，人家在祷告，你说他喝醉酒了啊，平平安去吧。我觉得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得罪人，我们伤害人了，我们都觉得很小的事情，人家伤害了我们，哇，我们觉得真是天大的事情。我碰到很多，对不起啊，我碰到好些位人，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人最大方了，我这个人最直肠子，有话就说。常常这些人因为说话很直啊，伤害到别人。我有话就说，我是直肠子。可是我常常发现这些人，人家不能对他直肠子，他对别人可以直肠子。他要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得很爽，人家对他一怎么样，他受不了。以利啊，他做错了，马上淡化了啊，你平平安去吧。好，不过我们不管怎么样，他说敷衍的话也好，他祝福也好，哈拿就接受了。不是以利配，也不一定是以利讲的是真心的话，但是哈拿因为这是一个上帝所设立的人，他就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啊。我每一个他都我都很佩服哈拿，上帝对他不好，他仍然敬畏上帝，他先生对他不好，他仍然维持婚姻，现在这个传道人对他不好，他仍然对传道人恭敬。而且哎呦，这一点我也是觉得很多姐妹有这个优点呢，我希望我能够更多有这个优点，就是能够交托爱，不计算人的恶，不把这些恶的事常常放在心上。这一点我常常要向我太太学的。我太太啊，真的，我有时候说话冲了，说话错了，她就是她大概有的时候连记都不记，有的时候记了马上就忘记。哇，我是跟这种事情我是跟大象一样有记性，哇，记得非常清楚，这就叫小心眼。那么这个哈拿哈，立刻就不记仇了。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哎，这个非常的困难呢，各位，真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要想想别人对不起你的事情哈，有的时候握手言欢，或者说啊就好了，其实没有，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放在心里。这哈拿怎么搞的哈？我是很羡慕，哭得那么厉害，被伤害得那么重，好，人家一句可能敷衍的安慰，哈拿说哦好啊。这是有福气的人，各位，在这方面是让我们粗心大意一点，不管粗心大意也好，或者仔细一点，让我们信靠上帝。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吧，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各位，我们不是被虐待的儿女，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神在每件事上都是慈爱待我们。哦，我这样的经验实在太多了，因为我一再跟各位讲，我是一个资质非常不好的人，我实在是一个非常你要说邪恶也没有错啊，你要说邪恶，你要说你们听了都会说我在说笑话，但是真的，你说卑鄙无耻下流也是非常对的，实在是资质不好，但神就一直在磨练我。用他的爱来磨练我，我觉得现在真是越来越感恩哈。其实我今天来这里哈，最近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嘛，非常疲倦，我非常的就是心情和体力可能都不是很好的状况，但我心里非常感恩，这也是学习的，非常感恩。因为哎呦，上帝的带领就很好嘛，你就没有什么要抱怨的吧。我真的经验好几次了，现在越来越多，我最需要体力最需要休息的时候常常不能休息。那个我在出国前，就是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前，两个月前，那个时候我在好消息频道录影，那个时候一天是录十集，一次录十集，早上9点钟去，下午录到4点钟，一直在那里录，那需要最大的体力，要很精神集中。那是 那录音的前一天就录影的前一天就希望睡眠睡得很好，哎，结果就有事，没办法睡觉。不但是睡眠不能睡好，根本没办法睡觉。那个我岳母有一点老年痴呆哈，那阵时间住在我家里。哦，他那个老年痴呆又加上有那个躁郁，他那个躁气一发哦，吼、哦，整个晚上不能睡觉。我就要陪他，他就要跟我一直在讲啊，来仓啊，什么事？我会很火大，你来仓啊，我明天录影都录完了，都完蛋了，不是录完了是完蛋了。各位，他可能犯错了，不管他有意无意，他是躁郁症，所以他是无意，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他错了，人错了，各位，上帝不会错。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上帝让这个事发生，绝对不是要伤害你的。哈拿就去吃饭了。这个人伤害我，他随便说两句话就算了，但是我不带愁容了，因为他错，上帝不会错。好，感谢主，耶和华眷顾了哈拿，哈拿果然就怀孕了。怀孕了呢，生了孩子，当然就生了撒母耳。那么那年要去示罗献祭的时候呢，要怀孕的时候，哈拿就没有上去。哈拿就对丈夫说，等这个孩子断了奶呢，我会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让他永远住在那里。所以他就等小孩断了奶，再把小孩带到示罗去，就把小孩献给上帝了。各位，这是非常稀奇的事。我们最熟悉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上帝的是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很伟大的事，我承认。可是这里哈拿把自己的孩子献给耶和华，我觉得也是很伟大的事。这个伟大的哈，第一个，一断奶就献，就把自己的儿子奉献。各位，那个母子情深何等的深，一断奶就献去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第二个看起来也是很好像很愚蠢啊。各位，下面我讲这个你千万要小心听好，我们不是在试探上帝，所谓试探上帝就是故意为难上帝，所谓试探上帝就是故意把自己处在一个很难的环境中，要上帝来解决问题。譬如说你站在殿顶上要往底下跳，要上帝去把你扶住，这个就是试探上帝。譬如说有的时候你不是上帝的感动，而你生病了就是要试探上帝，看看上帝能不能做事，故意不吃药，这也可能是试探上帝啊，我不是说一定哈。我们不试探上帝，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尽量照我们的理智去把环境安排的最好，我们不要故意的。像马可福音最后有讲到说，人若喝了什么毒药，神也会医治，被毒蛇咬了也不会死。当那段经文是不是真的是原点里面我们不知道哈。那在美国就有一个教，那个教他们就叫 snake handler， 玩蛇教，是基督教，是一个异端，就他们在聚会完了就放一条毒蛇让人去咬一咬。各位，这就叫试探上帝了。那上帝只是在耶稣的话只是在讲到说，如果我们在不幸艰难的时候呢，神会按他的旨意来保守我们，也不一定每个都会保守，但是神会保守我们的。但你不是故意就放到很把自己处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我们刚刚讲到的从殿顶上跳下去，这也是圣经上的应许，诗篇上说他的确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但是你不是故意去试探上帝。我们不故意试探上帝，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环境，把各样都保持在最好的状况，不要故意的为难上帝。可是如果你知道上帝是这样带领的，如同哈拿知道，因为这是哈拿许的愿，那么 我们不管环境有多艰难，我们也照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去做。怎么样呢？各位，当撒母耳断奶了以后，断奶的时候大概是就是三四岁的样子，当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哈拿就把撒母耳送到圣殿去了。如果是孟母哈，孟母三迁，如果是孟母的话，孟母一定会劝哈拿不要，因为哎呀，真也很不幸啊，你把小孩送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但是最好不要送到教会去。为什么？第一个，以利那时候已经非常老了。各位，你把你三岁的小孩送到安亲班去，送到托儿所去，你去看你儿子的那个老师是一个80多岁老头子，太太，你把你的小孩给我吧，你拔脚就跑，说不定你还要帮他换纸尿裤了，他还照顾你的儿子。这第一个，你怎么会把你的儿子送给一个80几岁的老头子来照顾呢？啊，你说哦，没有关系，以利还有两个儿子在圣殿，这更坏。以利的两个儿子会行淫乱，以利两个儿子会偷盗。从每一个角度来讲，孟母都会劝哈拿说：“你不要把儿子放在这么坏的地方。”各位，我再一次说哈，如果可能，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是最好的学区、学校里面。可是如果上帝的带领，你就是在一个没有办法，就是一个比较不理想的环境里面，那么让我们学习信靠上帝，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各位，哈拿把撒母耳放在一个真的是最糟的地方，可是这个儿子既是他许愿得来的，得来就是要献上，那么既然献上的地方是很不好的，但既然神他已经许愿了，那就去做啊。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撒母耳。撒母耳不但没有堕落，不但没有学坏，撒母耳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一个救星。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以色列的士师和领导者。哈拿没有失去他的撒母耳，而且后来神又给哈拿3个儿子2个女儿。哎，跟哈拿相反的就是以利，以利是爱惜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上帝，所以他失去他的儿子了。以利和他的2个儿子和1个儿媳妇，这4个人在同一天死掉。各位，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你紧抓着不放，到最后你抓着不放的也都会失去的。好，哈拿就把这个孩子带到圣殿里去了。哈拿带到圣殿里去，他把孩子领到以利的面前。第1章26节，哈拿对以利说：“主啊，你看过了几年，他对以利仍然是恭敬的，主啊。”他仍然用称呼上帝的话来称呼以利，主啊。然后说：“我祈求，当年在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妇人就是我。”第1章27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弟兄姐妹，这个我自己也在学，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也来学。学什么？学习祷告。我真的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太缺少祷告，我也是很缺少祷告。啊，你说牧师你太客气了，你会祷告？对，我会祷告，但我常常觉得我祷告就是一种训练，因为我是牧师，我是神学院教授，我天天都要祷告，所以你现在叫我祷告，我马上可以不打草稿很流利的祷告很多，可是那不一定是出于信心，不一定出于爱心。我们对上帝常常没有信心。各位，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不再有信心了，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祷告了，哦，主啊，求你保守这次选举，让这个选出合你心意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哎，这不太合我们的心意。 多少事情我们求神哦，我相信你们为你们教会聘牧也祷告很久，怎么还是没有牧师呢？各位，因为这样子，很多人就不再祷告了。很多人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根本不怀着任何的盼望。让我们怀着盼望，怀着信心来祷告，大大的张口，主要充满我们。我祈求要得这孩子，我要得到一个孩子。各位，让我们为教会的复兴，让我们为生活中的需要，让我们为我们的重担，为各样的事大大的求神，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神是爱护我们的，记得吗？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你寻求他，怎么会他不赏赐你呢？我们到神面前求，我们不是求一张卫生纸，我们到神面前求，尽量大胆的求。我祈求要得一个孩子，这第一，可以说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这多么像雅各书讲的，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没有求啊。哎，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各位，你求要得，要有信心，信心也要表现出爱心。所谓信心要表现出爱心，就是你可以求，你向神求财富，求美貌，求健康，求婚姻，求这些都是好的。各位，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些不好，有那很不属灵啊，不会，你尽量求，但是你要知道你求的目的是什么。求不是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当中，我们求是要来服侍我们的灵舍，荣耀上帝。我求儿子，目的是要把他归给耶和华。这是我们求金钱、求财富、求学问、求家庭、求一切的唯一的目标。我们求的目标就是要给出去，我们求的目标就不是要留在自己身上。我耶和华将我所求的赐给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给耶和华。你要得博士，你求神给你智慧，给你机会得博士，但是得博士的结果是要把博士学位献给上帝，也就是把你博士的学问和所得来的名利献给上帝。你要求健康，好，感谢主，就求主让你有那个健康来好好服侍你的灵舍。哦，这一点哈，对不起啊，我不是长他人的威风，损自己的志气啊。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哎，就是这每一次去都有一个同样的感慨。你要读书哦，我们中国人很会读书，比美国人会读。你要赚，我是说平均一般来讲，你要赚钱哦，我们会赚钱，平均比美国人会赚钱。你碰到美国的华人区的华人，大概都是哈。那个生活的水准、知识的水准都高人一等。可是我们在奉献的事上就不如别人。我不是说奉献金钱而已，就是把我们的爱心奉献出来，我觉得我们就非常的少。我们就甚至我这次也碰到一些中国大陆留学生，能言善道，很会读书，但是就是差了一点那个侍奉的那个爱人的那个态度。我这次也有幸碰到一个，应该是1991年在美国校园出了一件大事的一个间接的一个人物。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叫华兴啊，他在1990还是89吧，他到美国的 Iowa City 在那里读书，他读的好像是数学。那么他说有一天哈，看到那个警察呜开到那个物理系的办公室，然后警察出来就跟电影一样，cover， 然后把门一踢开，又冲进去带着那个枪。他说什么，在这里拍电影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知道，物理系的学生在开，就是物理 不是物理系，反正在他们有个 seminar 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叫卢刚，拿起枪来，砰砰把他两个指导教授打死了，砰再打死了一个他的学弟叫三华林好像是，然后再跑到楼上砰把一个副校长打死了，砰再打死另外一个教授还是研究生，最后他自杀，他打死了五个人然后自己自杀死了。这是美国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爱奥瓦大学的卢刚杀人的事件。他为什么杀人？因为他是北大物理系的，他一直在学校里面，他在物理系里一直第一名，可是他的那一次的博士的论文的，他要申请学校的最优秀奖，他没有拿到，被那个三华林他学弟拿去了。哦，他就气得不得了，愤怒得不得了，把人家打死了。不过这个事情就是我真的也很稀奇哈。那个副校长是一个女的，那个副校长和他三个兄弟都在中国出生的，他们的父母亲是宣教士。三个兄弟就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家人，就是安慰他们，愿他们认识上帝。哦，这个华兴这个还有一些其他中国留学生，但我想也是华兴有福气就领受，就他怎么样也不能想象，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出来就在那种斗争之下长大的，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善良呢？为什么他的姐姐被一个无情人打死了，他还要去安慰他的家人呢？他们就信主了。啊，我这次有碰到这对夫妻，那我也看到那个卢刚他的算是遗书吧。真的，你只不过是，而且我想应该是很公平的，你只不过是没有拿到你的博士的最优论文奖，人家拿走了，你有什么关系？他说，忍不下这口气，活不下去了，但是总要杀几个人来垫个底。你说，我真是很担心啊，我真是很担心，我们中国人这么会读书，然后现在中国这么这个经济还有知识能力这么强，如果心灵不被福音来感动啊，我真的觉得是很危险的。那我不知道，可能不只是中华民族，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在领受了福音被上帝的爱来感动啊，我觉得我们都会有一种高度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就什么东西抓了都不放。感谢主，这个小女子哈拿，她最需要就是一个孩子，得到了孩子，她把它献给上帝，这就是一个真是一个蒙恩的人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弟兄姐妹，有信心祷告很好，不够，祷告得到了不够，得到了再归给上帝还不够。他不是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而已，二十八节说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完全的献上，不收回的。我看到真是有福的基督徒，他会把上帝给他的不断的献出去，这样就越来越多，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你不断把上帝给你的爱，给你的智慧，给你的能力付出，神就继续多多的加给你。那这点我们不容易做到，因为违反我们的个性，那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做到。耶和华将我所求的赐给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而且让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还不止这样，当他把他最爱的孩子献上的时候，他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他不是在那里哭哭啼啼的，他不是在那里很难过的，他是欢欢喜喜的敬拜耶和华。各位，现在很多教会都在讲敬拜赞美， 我们在讲敬拜赞美，如果不是从心里对上帝的信靠，那敬拜赞美就不真实。当他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的时候，他敬拜上帝，这是神讨神喜悦的。还句点还没有画在这里，第二章第一节，他的敬拜就开始祷告，他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感谢赞美主。他把最好的给上帝的时候，他不是哭泣的，而是喜乐的。我真的，我觉得我们华人基督徒也缺少这一点哈。就是华人基督徒在过去啊，包括在中国大陆哈，我们看到很多人真是很有见证了哈，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我多么希望哈，我说一件事情好了，我常常推荐一套书给我的同学，给我的学生看，我说那是一套很好的属灵书籍，这套书籍呢，皇冠出版社出的，皇冠出版社是世俗的，怎么是属灵的呢？那个你们可能有人看过了，就是苏格兰的一个兽医叫 James Herriot， 他写的这个传记。那皇冠翻的是什么？大地之声、大地之歌、大地之爱等等。这个作者哈，我看他最多也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在他写的书里面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基督教。他死的时候丧礼是在教会举行的，就是你没有看到什么基督教的事情，没有谈到读经的亮光，有没有听到什么虔诚的祷告，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说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书呢？因为弟兄姐妹，在这套书里面啊，你看到他活的是多么的喜乐。我觉得给很多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提醒。 James Herriot 他是在大概在应该是第一次大战后，他在这个苏格兰的高地那边呢做一个兽医。各位，这个苏格兰人大概是苏格兰的农夫，大概是全世界最小气的人了。那个时候做一个兽医，在苏格兰做兽医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物质上的报酬，他没有物质上的报酬，兽医的身份也并不高，所以他也没有名上面的报酬。我在这里也想哈，我不知道亲爱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我看啊，很多人，对不起啊，包括医生啊，包括律师啊，包括会计师啊，包括这些啊，包括老师，甚至我也说包括牧师啊，我没有看到很多人真的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没有看到很多医生真的很喜欢病人的。我看喜欢就是开刀以后那个钱很多嘛。我觉得是，对不起，侮辱医生请原谅。我也没有看到很多律师真的很喜欢很爱他的顾客的，一看到顾客就乐得不得了。我看是看到顾客后面要付的那个钱是比较乐一点，对不起侮辱了。我甚至也没有看到很多老师喜欢学生。我听到很多人他的工作就是唯一的就是金钱上的报酬嘛。是，我也听到很多人他就是哇，一个礼拜一年拼命工作拼命工作，就是要这一年他能够有两个礼拜休假去好好玩一下。他工作能够带给他快乐，他工作五十个礼拜带给他两个礼拜放假的快乐。我觉得这是很悲哀啊，那表示你平常一点都不快乐。那我更要难过的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牧师哇去教会的时候看到那会友，哎呦高兴得不得了，还是看到就很头痛。各位，我们也不要讲牧师，也不要讲医生，也不要讲什么，就讲我们自己嘛。你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同事上司哦是很感恩，哦是很快乐，你回家看到你的家人是很快乐。我觉得啊，那个 James Herriot 他的跟人的同事还有他上班啊，他说写出来的真的，你看他的书，就是只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就是不要笑坏肚子了。我儿子看一面看就一面笑，很好笑，他写的每真是他每页都是很幽默。那实际的环境并不理想，金钱的待遇不高，那苏格兰农夫又很小气， 但是你看他写的很好笑，我举一个例子，他有一次他依一只马哈，那马都不知道怎么不高兴了，那个后腿一踢，把他踢了那个，他说踢了几十尺之外远，他那个踢到他肋骨上，咔嚓，他说他最好断了三根肋骨，那农夫赶快跑过来检查那个马蹄有没有踢坏，呵呵，就是那我们看了也很好笑，他这里面笑话多得不得了。然后就是他只喜欢这些动物哦，他也很喜欢这些动这些苏格兰农夫。他说哈、他说最痛苦的事情常常就是冬天去接生。各位，那 Scotland 的 Highland 那个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他毕业的啊，第二次大战后他毕业的。那都是很 primitive， 那没有什么冷气的，那个没有什么暖气的，那个在高地上哦，那个冷风真的，那个都是零下十度，那再加上 windshield 的，可能零下二十几度，冷死了。然后他在那种没有遮的地方啊、哦，去接生，跟那些母牛啊、母羊啊、母马啊奋斗，哇，一方面很累。一直在出汗，一方面风一吹，他的汗又变成冻的了，冰的，他快要变成一个冰人了，冷死了。然后最后呢，那个他说小牛小马生下来了，他说他就看到一个生命的奇迹，他这个生命的奇迹他看过几百遍了，几千遍了，他不厌其烦，他越看越愉快。哎，你知道这个动物一生下来的时候，它必须立刻，尤其在那个冷的时候，立刻找到母亲的奶。如果很快不能找到的话，母亲就不理它了，那个小牲畜就会死掉了。他说非常奇怪，那个小的牲畜生下来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可是他说上帝所造的本能，他就很快的找到妈妈的奶。他就开始吸妈妈的奶，他四只脚就开始站稳了，然后妈妈就开始舔他身上的包衣。他说那一幕是生命的奇迹，他已经看过几千遍了，他不厌其烦的看。里面还有很多啊，那个 James Harrier 这套书写出来是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就是全世界最畅销书，最少拍成三次拍成电影。那么而且他的书已经翻成不知道几十国语言了，在那个当他写出这个书以后哈，有一个现象，就是在苏格兰呢，考兽医学院的人哇急增三四倍，每个人都要去考兽医学院。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哇塞，做兽医这么好玩啊。各位，我很希望有一天哈，有一个我们华人的牧师写回忆录哈，哇，让有三四辈的人去考神学院，哇，原来做牧师这么好啊！现在我们一看到牧师的回忆录，大家就苦啊、累啊、穷啊，可能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各位，人会错，神不会错。别人会错，你也会错，神不会错。哈拿受这么多委屈，刚刚得到一个孩子，献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你以耶和华为快乐，你的快乐永永远远不会被夺去。哈拿对上帝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神学，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神学。这非常好的神学，非常正确的神学，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上帝他在管每件事，不是只管某件事情，不是只管我们喜欢的事情，喜欢不喜欢的事都在他掌管之中。我们看起来这件事好像他管错了，他不会管错的。那么我他拿这些祷告当然跟这个 玛利亚的祷告也是非常相像的哈。那么也都是对上帝的有个信心。那么在这边我也就要提醒一下哈，你对上帝有信心，包括这个上帝让你不生育，包括这个上帝长期让你受苦，包括这个上帝所带领的这个教会里让你受苦，都最后至终能够产生正面的。各位，让我们胜过这个罪恶的世界，让我们胜过这个残酷的世界，让我们胜过这种种的婚姻、家庭、工作、儿女、婆媳、人际之间给我们的压力和痛苦。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必须有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对上帝有信心，相信他在那里掌管每一件事情，而且他掌管得很好，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安的心，我们就会有一个生命的力量。在这里剩下的时间我就要提一下这个关于911的事情，我觉得跟这里有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这一类的事情，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不幸的事发生。我想我们如果对这些事和对每一件事情我们能够更有对上帝的信心，那我们就可以减少非常多的痛苦和麻烦了。911的事情发生了，很多人说哦，那个飞机撞大楼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啊？那些无辜人死亡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啊？我一开始就讲，你应该有哈拿这样的信心，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这耶和华在做的。你说那很不公平啊，那些无辜的人死。各位，请你用圣经的观点来看事，不要用人的观点来看。人间没有无辜的人，婴孩在母腹中就犯罪了，每一个人照上帝公平的处理，每一个人都应该死亡的，没有无辜的人。好，但是你说他们有比较好一点比较坏一点，这我也承认，但是我们再一次我们这样看事情的时候，哎呦，这些人死得好可怜好可怜哦，上帝好不公平哦，我们都是用世俗的观点来看。各位，你如果认为人肉体的死亡就是这个世界最坏的一件事的话，那上帝当然很多时候不公平了。你认为肉体的受苦是坏事，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那很多事不能解释了。可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肉体的死亡是件最坏的事，最坏的事是在地狱里永远跟主隔绝。肉体的死亡对信靠主的人不但不是坏事，是一件很好的事，离世见主好得无比，我们一点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但是我们实在太世俗了，我们跟主太不接近了，所以一听到自己要得的绝症离世见主了，就觉得这是坏的无比。这个当我们听到有人死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像这次911只有两种人死，所有事情都是只有两种人死，一种是信耶稣人死，一种是没有信耶稣人死。信耶稣人死，他离开这世界上一切的痛苦到最好的地方去，各位，这并不是最坏的事。没有信主的人死，他早一点离开世界，少在这个世上做一点孽，使他以后到地狱里所受的火烤温度可以轻一点，这也不一定是最坏的事。哎呀，你说可是他们的家属多可怜啊。好，那同样的，神让他们死掉未尝不是给他们家属知道人生短暂需要悔改，也是一个好机会。当然这些事还是我想办法去解释，如果你没有信心 你也听不进这些解释，如果你有信心也不需要这些解释。不，我希望我现在希望说，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求主让我们会先想到这件事对我是在说什么。在路加福音23章，当耶稣往这个加略山上去的时候，圣经上说有好些妇女在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各位，真的，我们不必太为古人担忧。 让我们出了任何一件事，我们先想到我们自己需要哀哭。各位，哎，你活的人为什么要哭啊？活的人没有死为什么要哭啊？因为如果活的人不悔改的话，会经历比这些人更痛苦的事情。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讲到说，希罗亚楼瘫了，死了18个人。我们知道现在是世界贸易大楼瘫了，死了3000个人。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比我们更坏所以死亡，我们知道耶稣在那里就讲，这些人死亡，希罗亚楼瘫了，他们并不比耶路撒冷其他人更为有罪。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各位弟兄姐妹，真的，神叫3000人死亡，提醒我们要我们悔改，要我们结出悔改的果子。你不要叫这3000人白死了。有人在世界贸易大楼瘫的时候说，看到那个撒旦的脸哈，我看到有人给我那个魔鬼的脸，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魔鬼的脸，是很狰狞可怕了，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魔鬼的脸。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各位，你在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只看到魔鬼的作为，你不要只看到那些 secondary causes， 你要看到上帝在做事。上帝在做什么事？任何事情的发生，我认为上帝对人间的启示，对你我，包括整个圣经，包括十字架，包括耶稣，包括每天发生的事，包括选举，上帝借着这些圣在对我们说两句话。第一句话，上帝在对我们说，我爱你。第二句话，上帝在对我们说，归向我。所有，我认为所有圣经启示可以归纳成这两句话。我认为所有世界上上帝发生的事，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说他爱我们，那么叫我们去归向他。可是我们会不会去归向他呢？我们有没有归向他呢？在阿摩斯书第三章，阿摩斯书第四章那里讲到说，第四章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马匹被掳掠，营中的尸首臭气不比，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各位，每件事的发生，神在对我们说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是要我们归向他。所以911的事情，先不要为古人操心，为美国人操心，为世界和平操心。耶路撒冷的女子当为自己哀哭，让我们归向主。如果这些事我们还是不归向主，12节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每个人都要预备迎接上帝啊。那么感谢主，人间不管发生什么事，信靠他的人有福了。不管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的人有福了。哈拿是这样的人，献给上帝。那么愿我们也献给上帝，愿我们忠心的、诚实的归向他，不抱怨。各位，我知道这些都非常的难，我们今天看到哈拿也是这样，很多的难，甚至哭到连饭都吃不下，有难，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难，但是让我们归向上帝，归向上帝，知道他对我们的带领是最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与慈爱，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信靠你的大能， 顺服你的引导，向你大声的呼求，大大的张口，知道你必充满我们。主啊，大大的张口，你充满我们，为要把你充满我们的跟人分享。求主祝福每个弟兄姐妹，祝福孩子，我们不断的从你那里有领受，不是留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分享，而是高举主。求主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那愿上帝赐福大家。